席各位代表大家好。那因为有关于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可能提出来两个问题啊。因为第一个问题部分的话，那因为刚刚我相信朱代表也在想说，其实国际价钱这么低，那为什么啊？那因为这样，那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回归到跟我们在讲在上次议题，像那个泰尔号的那个手术功能，其实是一样道理。那其实我们都看得到国际价是这样，可是实际上后来我们在健保国价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厂商它还是不够格，那导致其实确实在临床上面真的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有可能是跟量有关系，因为毕竟大概台湾来讲是小众市场，跟国外比起来确实是。那我相信其实在健保组来讲，它也是尽了蛮大的力，因为实际上确实是有时候在议价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有困难，就像说我们这边有时候要跟厂商讲说你这个价格，厂商说如果你这个价格不掉，那我就不供应给你。那其实在医疗需要的情况之下，我还是要考量到医疗的部分，所以有时候确实还是会去买它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不晓得说这些品项里面有没有哪些品项，因为我觉得上面有提到说通知了四家厂商，两家厂商的回复建议是说要10000到12000。那这些回复比较高的厂商，它的用量大概比例是多少？因为现在目前我们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这样，像之前我们虽然同意纳入健保的，后来我们发现原来同意纳入健保的那个特材，它的价格它是同意，而且那起步价比较低的，反而是不同意的，它的量体是很多的，结果它不纳入的，那导致所以其实，反正病人他本身就想说，哦，这个是什么救命的药，我再举例这样，但是因为后续结果，因为呢，他就说他不供货了，那虽然后来健保又起步，然后在最后呢，就说因为厂商不供货，所以呢这个就下架，但是对民众来讲，其实这个东西就没了嘛，那就只能说。对医院来讲，我们也是觉得很可惜，因为本来想说纳入健保，其实对病人来讲是可以，就后来到最后厂商不供货以后，变成就是在自费，因为我觉得这部分其实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其实是要去思考说，哎，但是因为实际上它又是市场的主流情况之下，会不会有影响？所以我只是说，如果这样来讲的话，只是要了解一下说，哦，如果既然是这样来讲，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变成是不是市场主流他同意，可是市场主流不同意情况之下，那有没有最后的结果变成是后面就是变成那个市场主流后来还是回归到自费使用，然后导致其实医院我们也是很为难，因为毕竟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也希望说厂商都能纳入健保，可是最后厂商说啊，因为这个价格为什么不纳入？我觉得这部分我想可能就是针对这个议案跟上次的议案，我觉得这个请健保
署也
给他看一下，说在量
体
部分是不是可以顺便列入考
量。这个有的问题，我想可以看那个第9页啊，这个好医师期的啊，也可以看那个加速，好看这个加速，就是自由化学的话，那比如说这个第一家跟第四家，大概是使用最多的。那可能会，反正我不知道是哪一家，但是有可能是第三家，他大概是希望能够在第二家。那我这个在座的专家就是说，可以提出来，就是说理论上来讲，好，如果你有第一家跟第四家，然后第三家你没有，你觉得是不是对你们的这个临床的这个服务会有影响？
我个人是认为是没有什么。
好，既然这种功能就是比较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回答是没问题。那请请发言。
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我也想再回应一下刚刚徐委员讲的那个问题。你刚刚推广这个是个问题蛮大的。其实这个对我们这个，我是劳工团体，我是中华民国全国职业农工会，我叫杨玉平啊，我来参开过两次会了，第二次，上次也来过。我是认为这对消费者来说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其实蛮多人到眼科去开刀，我自己也是刚进去没多久。这开刀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啦，医生立场没错，他都会先问你，你有没有保险？这个一定会问。你有保险的话，他就会跟你讲更好的。本来其实健保的就很好了，对不对？可是他会问你，你有保险吗？那我会告诉你，我还有另外一个更好的，还有怎么怎么那更好的，那是甚至还有可以用水，用那叫什么？ 镭射哦，镭射都要用更好，会固定，对不对？这个都好，哎，我们都知道很好。可是要是没有这些的，没有医生的加注或者医生的再多一份的解释的话，一般人都是用健保。可是他只要一讲一问一说，我告诉你，10%一个人，100个里面101个都会说，好，那我要用好的。我本来就是开刀前用一般就好了。我女儿说没关系，医生都这么讲，那你就用嘛，好吗？知道听你们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个问题，而且当然医生有医生的立场，医院也有医院立场，我都支持，我都没有反对。我只是说这样子会造成一般经济能力比较不好的一些民众来说是一个担忧。好，我觉得啦，这要注意这个问题。主席，您刚讲这个问题真的很大，普遍都是，而且现在眼睛开刀、白内障开刀的人太多太多了。有非常的趋势，大家都知道是人数是比之前多了1倍2倍哦，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要稍微是不是要跟医院协调一下，说经常，我知道有可能会有人不支持我的讲话嘛哈，不过我把我的亲身体验看我听到的我看到的来讲一下而已，好，以上。
好，我想这个是在这个里面大家其实都是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嘛，或最后我们要得到共识嘛。我想我先请然后你先发言，然后再请博士发言，最后再请这个组长再解释一下。
我是洪邦明律师，那我想解释一下，健保署有一个叫健保一裁底下的，就差额的是公开的。第二个，卫福部有一个自费一裁底下网，全部自费的东西每个月都要上报。所以如果聪明的消费者原则上他看得到内容，那我这边想跟徐代表跟我们另外杨代表讲的就是，我们曾经跟民众讲说啊，这个用健保不错，民众拿到一起画画不计较。好，所以其实我觉得 normal distribution 有非常的不会要用北部地区不一定不一定
自己买再受影响。
我觉得其实在第一线，我们在第一线的人，那我是一个家务病房医生，一进来每个病人的家属几乎都跟我讲，全部自费我都要。好，所以我要跟两位代表讲的就是说，其实医界我们现在的自律是，我们会把全部的选项告诉家属，会不会像 CS 一样？不至于啦，我个人认为不至于啦，不用这样看医界。那民众其实要去限制民众的医疗行为，这个要看。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要互动之间沟通，那我觉得自费医材这件事情或是差额医材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样教育民众可以搜寻资料了解什么是好或不好。我想白内障从12万到3万都有，我们自己跟病人家属选相关，很多都选5-6万而已，他不一定会选12万15万，但是有些南部来的朋友或者学校也有，所以这个跟两位代表报告。
对，
等一下，我们应该是一次发言。等一下，先请博士刚才演讲，先请博士发言。
其实自费的比例越来越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可是呢，在这个自费医材的透明度上面，其实我要肯定健保署做了非常大的努力。那两位代表不是那么清晰的时候，我觉得是我们健保署的责任。应该好好跟两位代表讲，因为这已经做很久了啦，对不对？我这样讲，对吧？但是这个健保署这边真的很委屈的，这是一件事情的哈。那第二件事情，其实当然每一个 field 都有坏人，我常这样讲，法官有坏蛋，对不对？医界一定有少数他们是好的，这个不可否认。所以医界一直在努力这一块。那这次这个白内障移到专款的时候，我们做了非常大的努力。我们会对外面的质疑，第一个手术时机，还有人工水晶体不差人工水晶体的运用、我们弄了白内障视力品质照护的说明书，在手术时机上面我们用很简单，当然这些东西其实在不差的色彩跟手术跟同意书上面都已经写了，可是这部分都是密密麻麻的，病人不去看，所以我们把它加强抽出来用很简单的话，比如说手术时机我们上面怎么写，我们说白内障导致视力不良或视力品质不良，造成生活不方便，是白内障手术的时机点。如果你的眼睛合并有其他疾病，或经过矫正视力仍然够用，请与建议您手术一起重新讨论。这是我们有在检查，因为常常病人说啊，医师叫我开我就开，可是你如果有事情要建议您手术一起重新讨论，这个医师有时候就如果他真的是那个放那么瘦的自闭症的时候，他自己会说不去。第二个不差的特产。 我们再三强调，健保全额给付，就是不需要自费的人工水平已经足够大多数人日常生活需要，而且目前能够有过半的病人使用。这个自费的人工水晶体的使用的必要性，请您跟手术医师充分讨论。医师签名，医患签名，我们要院所要承接回来，而且附在病历上。以后我们还会再进一步列入审查，必备要附上。当然，再三强调，这当然是已经在手术同意书跟不差特产的说明书里面，病人要签名应有的。可是病人常常不看。所以造成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会积极去做一个快点跟代表做的报告。一切情势是我在做的报告。谢谢，
谢谢我的安静，我先发言。
我还是有一点意见。那个你说那个有上网，我不晓得有多少个。我们现在就出去问，你知不知道那个医材，你可以上网去查看它的价格。像那个医生讲说有，但是我没有听过病人是上网去查过，在哪里去查？
Okay,
你告诉谁？ Okay, okay, 我们也没有宣导。Okay, 然后第二个，假使我们健保给付是必须的，既然有健保要给付要继续的，那这个病人应该是付差额，而不是全部自费。健保所应该保障他的基本的权利啊。结果现在医生就问，那健保所好像啊自费，反正就不是我健保给付，我健保鼓励他们自费。这样有一点，你本来就要一个差额。比如原来健保应该给付你3万，那你因为用的制裁可能要5万，那这个差额由家属来负担可以啊。你差额也没有，你自费要还钱就加上去了，5万就5万，那我要健保干嘛？我每一个都去用自费了。
Okay.
所以我真的不鼓励这样子做。
谢谢。等一下，我先那个事实先举手，然后接下来医生。
各位大家好。想各位刚提到的医疗新闻医疗是不是这样一个这个东西非常重要的地方是我说明很好的。我想这个那个健康组他们现在造成的自卫但是这个都不是今天讨论的第一案子，那今天这个药厂这个医厂真的是在治疗白内障的某些情况下确实有必要，是不是各位有代表是问哪个问题包括在什么地方去啊？好，其他的问题在大花山之前，好，是不是可以请大家？
好，
谢
谢。好，来那个医生。
啊，我的想法也是一样，因为我们主要是特材的讨论，因为在特材里面，我们所有参加的人都知道，我们这特材里面有的是全额健保给付的部分补差额，有的是自费的，所以这里面本来就有分的。如果假设是全部都是自费，当然是没有补差额。那健保里面也有补差额，补多少？比例的差额，这个我们一直讨论来都是这样，所以在这里面其实也要相信说我们所有的医师，不管是卫福部的长官或者医师，我们内部对这些价格的部分我们完全是遵照卫福部的相关规定，没有任何一家医疗院所会这样乱来三个人不同的价格，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管是从医院到基层我们都是这样。
好，我觉得今天等一下，我觉得今天有一点像是那个公主说的，我们各位连了字，大家真的大家聚集最起的就是这一，我们这一届最起的就是今天，所以大家趁这个机会，把对台湾的整个意见，尤其是健保所有讲的意见，好的，这个所有的想法都要把它讲出来。不过我们今天才第一案而已，好，我们可以对这个整个的那个制度的问题，我们先不要谈太多。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说。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独善不足以为政，第二个层次是这个独法不足以执行。比如说医疗比较好是好事，不过有提出来就说那你执行不好嘛，大家都不知道啊，那比较聪明才会上网，但是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聪明啊，所以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所以刚是不是有然后那个是不是这个请组长解释一下。
好，我只简短，因为我们还要聚焦了哈。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这是我们医材比较网，现在在外面的那个官网、全球资讯网可以查得到。它上面就是路径，有健保署的首页，然后对，然后进去就是会看到这个一路下来，现在有自付差额，手上啊这个，那这个网页呢，等一下会后我们同仁请也告诉我们的一些代表们，如果不熟悉的话，可以就是让大家回去也可以告诉会员们这样子，那这样大家如果越来越知道怎么去查，那这个是现况，我很快会有进阶版。 我们现在进阶版就是那个医疗费用，全国医疗费用的一个品牌，就是整个刚刚洪副院长提醒我们的那个医材比较嘛，跟医师资那边有一个自费的，然后我们会把它整合在同一个入口的平台，让大家都可以查询得到，这个是网页的部分。那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哈，我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拿明胶当例子，因为它真的不是一个好例子。为什么呢？就是说它虽然我们现在大家现在投影片请帮我拿到第九页我们的好177，我们现在目前在自费的临床上使用有这么多，那健保署的同仁一定都会把每一个在用的规格特材的在各个医院会做价格的调查，然后量也都会有，这个就是各位看到的家数，然后还有生保在使用的量。那我们在评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们就是要做功能分类，啊，同功能，因为医疗器材本来就是同功能，所以呢功能分类我们会需要两大专家学会还有健食药署的同仁们，然后一起把功能分类做完之后呢，同功能就和同价，这是依照健保法。那核完下来之后呢，我们会希望每一个都进来，因为价跟量对健保署来讲，我们希望每一个都进健保嘛，哈。那所以呢，倘若最后有一些人不愿意用这个价格进健保的时候呢，我们最先考量会是病人权益。病人在临床端不能没有东西用，不要说哎，原来在自费他可以用，为什么现在进了健保就没得用？不会，病人一定还有的用，所以凝胶还是没有影响病人的权益，病人用得到。所以呢，就是说大家可能要思维，这个在药跟材都一样。我为什么一定要再讲一遍？就是说，我们会鼓励生物相似性药，我们鼓励学医药，我们鼓励品牌，因为只要是相似性的同功能的，我们觉得就是已经都提出了，那就是让医师跟病人讨论权益之后去选用。有弹性，好，大概就是这样，谢谢。
我想这个要提出，不好意思，你可不可以，你要一定要讲吗？还是？
我想请
教一个问题。好，先等你，好，你来，可以问一问啊。
因为刚刚在那个，就是我会要主张，就是我们那个健保草履部，他讲那个是用我们的人工水晶体的那个申报量去推的比率嘛，我只想请教说，因为一年才900多，所以这个比率是多少？我只是要请问这个问题。
我们预估比率是医院的话是46%，那个基层的话是54%，用这样的比例去推估这个整体的使用量，就用900多件。目前就是我们算出来它就是 0.3%， 所有省量到我们的 0.3% 的几率，那算出来件数，算出来的组数是989。我再去看这些手术项目西医跟基层占比，然后医院在46%，西医基层在54%，
就是算到量的
0.3%。
对对， OK， 我可不可以做一些简单的 summary？ 我希望大家就是暂时的就是得个人而知的这件事情我们暂时先终止。那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要相信的，第一个，医界是绝对有自律的，他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去要求病人用自费让病人去多花钱。那医界的自律本身当然就是所有的自律这是一个集体的自律，会不会有些缺陷，这个就是在建立之后我们要反击，这也是我们在觉得在讨论一些办法的时候一直在想要努力的事情。然后第二个是健保一直有很努力想把所有的东西都能够纳入健保，但是因为我们其实真的是没有那么多的预算，所以我们只好放把一些需要减掉的先把它纳进来，如果可以全额给付就全额给付，如果不行的可以自付差额或者是怎么样。我纳入的过程当中有因为有这个预算的总额的这个差别，所以我们就可能会有先后次序，但是我想要相信健保所在方面的努力是应该是持续在努力当中。那至于台湾的医界，这个各个人的价值观不同，你有些你叫他用健保，他会说你为什么不给我自费，你看不起我；有的是你叫他用自费，他就准备要准备说，我如果不成顺利，我就准备告你。这种事情是台湾的价值观的复杂程度真的是很复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只能够下来相信健保能够纳入，至少让民众的权益最基本的，至少他可以用的可以用到90分的，我不一定要用到100分，至少我可以用。我想这是一个努力的目标。所以我们再回归到这一案，这一案其实这个经费，因为这是这几家其实是相对的这个价钱是有差是没有错，但是其实我们要想起健保署，其实它绑架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把最可以纳入这个最高这个使用量最大的加速最多的都把它纳进去。那如果有一些他可能不想让纳进来的，那事实上他的这个在这个医院的家属并不多，所以刚刚专家也讲了影响并不大。 哦，影响并不大，因为功能是类似的，所以他用别的就可以。哦，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大家同意这个价格？同意这样财务冲击，以及刚刚已经讨论过的这个财务的预算的这个使用的方式，是不是大家能够同意这样？好，如果可以的话，那我还是看一下局部规定，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局部规定没有意见就在这里。这个局部规定，光光刚刚已经讲了，为什么要事先审查？因为有些情况之下，事先他没有审查，但是进去以后能看到一些情况，他要用的话，就我补充我的事后审查。好，来那个。有，
我建议这个案子，那个如果是事后可以收无案审查的话，那个健保署要做医师的托牌，就是看看是不是有哪些医师或者哪一家医院，他的那个比例事后审查的比例偏高。
OK，
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去处理。那或许在比如说收集半年或者多久资料以后，这边如果真的有异常，我觉得健保署要有处理的方式。不能让少数的医师他就事后诊啊，反正做了事后去申报。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医师事前的诊断功力是有问题。
我相信这个应用提出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防避的方法。好，我想健保署应该要考虑来这样子做。OK， 好，来那个主会。
好，我们一般来讲，因为医院也怕被健保署，所以你既然已经有固定事前审查，要事前审查的话，其实我们就会让他如果没有事前审查，我其实就是要让民众先知。所以你现在又说事前审查，又说如果没有事前审查可以事后除外审，那这两个感觉在医院来看就是有点不相好
的。对对对，
我
想看清楚，
那就不用事前审查了，反正都可以事后除外。
没有，这件事有些注意的这个技巧了哈。那、医院就是说有这样子的规范，那医院你这样病人先自费，然后我们事后审查，事后审查我觉得我可以和我来我们节目副组长。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主任，你刚刚的叙述是说，如果他没有事前审查，你就要让民众先自费，可是事后审查也会过啊，那你还要退费吗？
会退，会退，
是不是没有？
这是处理的方式了，这是处理的方式，对不对？
我是觉得说这样子就让民众完全
不能，这是处理的技巧，这是处理的技巧，医院处理的技巧，我想这个，我必须讲说医院的建议，
因为要事前审查，我会知道他过不过。但是你事后除外审，你可能是已经是几个月后，所以其实事后除外审，假设我今天我被和解了，会不会再回去跟民众说啊，我跟健保署和解，说跟民众道歉？
这个医院，我想这个医院处理的方式不太一样，各医院放给各医院处理就好。好，我想这个我们不要去干涉到，不会处理。来，组长再做一个互动。
不好意思，我会建议，我觉得还是病人的那个权益为优先啊，哈，就是说刚刚那个建良院长有提到的，有些病人的状况确实是不容易在事前就判断，所以他会有那样的状况，可是那毕竟不是多数啦。那我们就算有已经规定事前审查，在紧急特殊的时候，都还是有特殊病例啊，你还是可以先用了之后，事后审之后我们再用，所以这个之后的关系，我想，因为属于提前，所以我们之后我们在程序上，我看可以怎么做。就是说，因为我还是要提一点哦，就是说，倘若全部我们这个今天讨论的最后的结论已经就是健保有给付了，并不是像刚刚在讲的说不愿意进来的依然在外面自费 ，no， 因为健保已经有给付了，要优先使用健保已经给付的品项。
OK， 好，我想这个是处理的技巧的问题了，这个处理技巧问题。那要管处理的技巧，不是在我们今天是特产供应会，对特产，我们规范在特产。可是问题是在医管上面啊，或者是说相对的有很多的医师或医院的规范上面是在医师吃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不是在这个供应会所可以讨论的。所以我想我们先是不是以。就是特裁案的这个方式，就是大家什么意见，我们先通过处理的技巧。这个还有一些各个医院处理的一些方式的一些它也有点变强或者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真的是管不着。你可以说要求职位怎么样，可是问题别的医院不见得这样子，所以这个不是这个个别承诺就可以了。是不是大家对还有什么意见？
其实健保署是不会做刚刚讲的。
刚刚他说可以，已经有
过。那个可能利润基础
有，对，这个。列入这个附带决议啊，好，如果没有的话，那这样是不是大家就同意这样的通过？好，感谢大家，我们先鼓掌好了，这个第一项就讨论这么久，好，谢谢，好，我们进入第二项，谢谢。